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每星期三晚上的情感夜线节目。今天雅秋在演播室当中跟您再次见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在西雅图，所以今天呢又回到西雅图，并且为您请到了一位稀客，她是一个我觉得相当特殊的女性。那今天我们的嘉宾 Eve， 请她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很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哎，大家好，我是 Eve 啊，谢谢啊雅秋邀请我来上西雅图情感夜线。啊，我呢是刚刚从东海岸从康州搬到西雅图，所以刚刚在跟雅秋说，我说从东岸到西岸其实是有一些文化碰撞，对，有文化震荡，对，然后现在还在适应期。
那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觉得最大的震荡或者是震撼是什么呢？
嗯，这个最大的震撼怎么说呢，就是突然间我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东岸我是一个朝九晚十晚十一的这种生活状态，
女强人。
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都不顾家的，然后到了这边就可以闲下来，然后可以有时间送小孩上学放学，然后送他们参加各种活动，一家人能在一起吃个晚饭，这是在东岸想都不敢想的日子。对，
那事实上我觉得这跟地域环境并没有绝对的关系，而是你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生活方式改变了，然后其实环境也是有改变。那在东岸呢，就是说我自己的家呢就安在康州乡下，那自己的生活呢是在纽约，在曼哈顿，所以就是会比较分裂一点。
那么这个距离有多远呢？用开车的时间来算。
开车如果单程是2.5小时，不堵车的话2.5小时。对，所以我是只有周末回去待，大概就待不到24个小时，就得回到纽约的，以前就是这种生活状态。
那说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生活状态，那么是什么理由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做这个改变的？
正好其实就是说我先生从他上小学开始就从来没有出过学校门，那正好呢我们就有一个机会，西雅图这边就是一个公司给了很好的 offer， 那我就很开心而且我们一直就是因为我刚到东岸的时候我做经济研究，然后那边的经济状况都不好，然后税收个人税收就是我眼看着每年往上涨，所以我是一直跟我先生说有机会我们要能够离开康州，我们要尽快离开，因为那是一个没落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机会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龄段也许这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对，所以我跟他说我们必须得走，我说太好了我们走吧，我说对我来讲就是说我知道我可以做很多东西，但对他来讲因为他的领域非常窄，那我觉得到西雅图就是一个很好的改变。
那么刚刚你这一小段话当中已经让我发生了好几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一一的请教。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年龄段，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对，像我们来美国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美国梦，但其实就是说你在美国住了差不多将近20年，你慢慢的明白其实过了40岁是一个坎，很多人并没有 job security， 没有工作，其实是没有安全感的。然后因为我原来做经济研究的时候呢就是属于就是说每一个大公司如果他要裁员超过10个人的话，我就属于那个前3名，整个州里面前3名会知道的。 那这些年就看见很多朋友就说真的可以说学富五车，然后这些技术啊学历啊真的都是响当当的，那最后都不得不卷铺盖走人，那真的然后从此以后就不跟周围的人交往了，这样子这种事情见多了就知道其实真的没有人的工作是有保证的。对，所以就说能够抓住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不要犹犹豫豫就错过了。
那么你刚刚也说这个税收每年增高，这是一个康州是一个没落的地方，那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因为政府它的雇员队伍一直在扩大，然后康州过去这十年就眼睁睁他看着原来从全美国平均收入第一的走沦落到现在已经30名开外了，那就意味着很多工作机会轮失了，但是就说政府这些支出都是必须的，如果说他不提高税收他怎么来弥补那些漏洞。对，
所以这个在居民的收入并没有提高的状况之下，他的税收还可以增加，那就是每一个人付的税就要提高了。
对，所以就是说尤其是从2007-2008年以后，康州是全美国唯一一个工作机会没有增加的州，反而流失了很多的工作机会。然后那个时候我做经济研究的时候，每年的白皮书上我们都会划重点，就说年轻人留不住，我们那儿有很好的旗舰大学，就康州大学，我们还有耶鲁，但是年轻人毕业了很少很少留在康州。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说你先生的这个领域是非常窄的，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领域是非常窄，那么你的领域又是什么
没有，
很宽的？
其实读博士人家都说这个读本科那就是进了海洋嘛，就是要学得很博，对不对？就是很那个学的领域很宽广哈、啊、对啊，东一榔头西一锤的。但是就是你要读博士就是把一条路越走越窄了，那你的研究方向肯定就是说是固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然后再用显微镜把那个很小的范围把它放大了，这样读出来的博士。这就变成就是说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其实就是说博士学位真的是不能够保证你有工作的。对呀、
啊，那么你个人我知道你曾经换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也就是说你的范围不是非常窄，我就假设你没有一个博士学位了。
没有，我是读两硕士学位
所以两个硕士学位比一个博士学位好得多了
没有，可能因为我学的东西就是属于
比较实用，
狗皮膏药，对，到处都可以用，对
那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些不同的工作的这个转换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以前在中国呢，我是觉得在高中里我是觉得我是想学中文，我想要成为诗人，成为写小说的对，
非常文青的，
非常文青，对，因为我从小就开始发表很多文章，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写一些影评啊、乐评啊、画评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写，就是以前就是那种属于吃得很闲的那种就很闲的有空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属于就是要被老师批评就不务正业的。
可不可以请教你那个时候都是些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电影让你写了影评跟乐评呢？
就主要各种各样的流行歌曲啊，然后
你自己感兴趣的还是就是碰到什么就写什么呢？
没有，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我就从很小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出名，所以他们都会来跟我约稿，就是说他们说这个要怎么样了，比方说电台要推一首歌啊，你给写一个啊之类的，像
今天要有一部电影要
对
首映了，然后
那个时候我们那边电影院里就是所有的影评都是我写的，我那时候有工作看片卡，很拽的可以带全校有很多人都跟我翘课去看过电影
那个时候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电影吗？
那个时候张艺谋的老井啊、菊豆啊那些，对对，然后我都写的挺多的。 对
那么在那样子的生活过去以后， 又有什么样的转变了呢？
后来就是
绚烂趋于平淡了吗？
后来上了大学，然后其实我就学了英语教育专业，然后大学里我们也有那个公共写作课，然后我觉得那个老师是杀手，然后所以在大学里我几乎没怎么写东西。后来到了新加坡呢，然后那我有给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我当时有一阵子都是有专栏的，在我离开前几年，对，然后国内的几家报社我也都是有专栏的，那几年写的很多，那几年就是其实人也是很痛苦很迷茫的时候，所以就会想的比较多，然后所以就说人不开心也挺好的，就那个创作的欲望很强烈。
那你那个时候是专业的写手呢，还是你还有其他的职业？
哦，有，
所以你
是，对，我是副业，
蜡烛两头烧的情况之下，
对对，那个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反正就比较有时间和精力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上班也挺忙的，我上班呢，当时我是在 IBM 的材料科学实验室，对，然后上班也挺忙的，但是就是那个早晚就是可以为了写东西可以不睡觉那种状态。
等一下，我听到了材料科学实验室，你不是学英语教育的吗？
对，所以我说我是狗皮膏药。我觉得只要我想学，没有什么学不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需要有学位吗？还是你只要去找到一个工作你就可以做了，不需要学位？
其实也不是，当时我去新加坡 IBM 的时候是被招去是去做工人的，因为我是学英语的，他们要找技术工人，所以当时说句老实话，我是拿着一个假的技校的文凭去的新加坡。
哦，不是要会说英语的工人吗？
不是，他们是要会说英语的工人，那就是然后会去那个材料科学实验室，是因为我当时面试的时候，我们当时面试是要经过七关，然后走到第一关，当时真的是刷了几万人下去的，对，然后那就是新加坡 IBM 当时那个 Human Resource 的 Director 他就对我的那个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到了新加坡是去做工人的，做了两个多月工人，然后我自己也确实做错事了，然后跟周围的人也有点格格不入吧，他们就觉得我特别傲特别冷，然后讲话很文绉绉，他们听不懂。所以他们就开始会给我小鞋穿。那个时候其实就说我觉得是人生的一大转变吧，就是那个时候我突然间就觉得，如果别人想让你流泪的时候一定要笑给他看，那我觉得那是我人生学到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课。对，那后来呢就是他们给我小鞋穿，我当然不爽了，对不对？那我就跑去 Human Resource， 其实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就是我在那个waiting area， 在 receptionist 那边，就刚好那个 Human Resource Director 往外走，然后他看见我，哎，小姑娘怎么回事，然后我看见他就开始啪嗒啪嗒掉眼泪，他说怎么了，等一下啊，我去上个洗手间回来，你到我办公室来，我们说怎么回事。那我就进去，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说，然后他说在那边待的不开心是吗，我给你换个岗位，就这样子，就说我很幸运的就一夜之间蓝领变白领，工资升了500%500%，对。对，然后去了之后呢，那当然就说还要人家愿意接受我，这个中间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 interview， 那其实就聊了几句，然后后来人家说啊，看着小姑娘也挺机灵的哈，就这样把我邀去了。
所以从此就踏入了材料科学的领域是吧？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也还比较年轻嘛，对，然后那些那当时那个实验室的那些硕士博士们就非常照顾我，教会我很多很多东西，然后那很多硕士博士们呢就是可能英文没有那么灵光，脸皮没有我那么厚，所以做事情我会比较容易一点，很多事情就是说他们搞不定我出马就整个公司就都能搞定，所以就日子混得挺不错的。
那为什么又会离开新加坡呢？如果你不离开新加坡，我们肯定不会在这儿见面的。
是的，对，那后来其实我在 IBM 待了4年，那当时就是 IBM 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位置，然后因为当时我是那几年那4年我每年都拿 IBM 的那个杰出贡献奖，就全公司只有几个名额的那种，大概就是说他在每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名额那种。然后因为就是说我也在managerial level， 当然比较 junior 哈，但那个时候中国人在那种位置上很少，所以当时是想要去 IBM 中国了。那我们那个时候 IBM 有 internet， 就有内部网，是没有互联网的。那我为了就是说，我知道我们所有的那些我们这些有互联网的账户都是会被监控的，对，我就在事情没有100%的把握之前，我不想让公司知道，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同事就说，哎，那你要不要去，周末要不要跟我去国立大学哈，你可以用他们的网呀啊，虽然他们不知道我要走，但是就其实他们是想把我介绍给我先生。
原来如此。
但刚开始我因为我去新加坡其实就是想着我要奔事业哈，给自己搏一个那个美好前程，就觉得我可能就是不会结婚了，当时是那种状态，我并没有想跟我先生谈，我觉得我的职业会比婚姻重要，而且我们那个时候
事业，
对 ，exactly， 对，那个时候其实也并不想谈恋爱，真的，但是就是，哎，反正他比较努力一点嘛，
让他努力到能够成功的地步也很不容易了，
对，没有，其实就是我们在几个月之内吧，反正就结了婚，其实我还是回中国了。但是我回中国不到一个月，然后他就飞回去，就又把我给拽回新加坡了，所以
把你解救出来了吗？
对，因为我现在也经常说，如果说没有遇见他，我想我回中国的话，我就变那个齐天大圣了，剩余的剩。
我还以为是齐天大圣有这个紧箍咒的那种。
没有，是剩余的剩。
那么你现在肯定不是剩余的剩了，你现在跟如果留在国内有什么样你自己觉得很大的不同呢？
我觉得肯定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在国内的话，我想我会没有这么快乐。我觉得在国外相比较来说，人会活得比较简单一些，快乐一些，你可能没有那么太多的那种斤斤计较，然后各种算计。我想在国内的话，即使回去给很好的位置哈，我觉得像那些人际关系那些挺复杂的那些事情是我不愿意去处理的，但是我必须去面对。那在国外相对就比较好一点，因为我觉得在国外你要在哪个公司不开心了，就可以炒老板的鱿鱼。虽然就是说我一路走来还很幸运，我碰到的每一任老板对我都挺好的，我是属于每个地方要说我要辞职，他们都会老板脸色会变掉那种，对，所以很幸运。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听老板怎么样把脸色都给变掉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Eve， 他呢在广告之前告诉我他们，他每一次 离职辞职的时候，老板都会脸色有所改变。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情况，因为我自己个人最羡慕的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老板。那么你碰到这么多很好的老板，怎么舍得离职呢？
对，我觉得我是真的比较幸运，好像我几乎出国以后遇到的四任老板吧，然后他们就是这个好像都会比我年长，当然哈，基本上就是会比我年长个十几岁这样子，然后好像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多多少少扮演过 mentor 的角色，对，然后这当然就是说我自己该做的工作必须都是比较我会比我就说比老板要求的再往前多走几步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每一个老板就是说我们从新加坡到美国，现在中西部再到东岸，然后东岸是两个老板，然后离开要来西岸，那每次都是就是说要不同的发展，要改变环境，那我要跟老板说我得走了，每次就是那个老板脸会变掉，我也不知道，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我觉得我工作应该是做得还不错的。
是，我觉得刚才你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会多做一点，
对，
就是 go the extra mile，
对，
就是你多做了以后你就会更得到老板的赏识，因为他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告诉你要怎么做什么
对，从来都不会有老板就是说会一步一步跟你说，从来都是说人家把一个 project 给你把一个课题给你，然后你自己去要去想怎么做，那这个过程中就是沟通很重要，我觉得就是说即使你碰上了什么难的呀什么的，就谦虚一点嘛，去说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可以给个什么建议呀，或者说这个如果我这样做是不是会有更好的办法呀，就说去要问正确的问题，那其实他们也是很愿意被这个年轻后辈崇拜的，你给他们一点点那种小小的崇拜被崇拜的感觉，然后他们会觉得感觉很好，他们也会很愿意教你，很愿意栽培你，我想这个是就是这是我做的比较好的一点，然后很多时候就是说像有一些常规性的东西，那不要等到说事情发生了你再去做，而是就经常是我的工作状态经常是就说老板问起哎那啥事，我说哦我早就做好了，现在就可以把报告给你，所以这样子就是他们就觉得很省心，就不用说盯着看你今天干了啥那种状态。
是，我记得我曾经有个老板，他每次都说Anticipation 就是你能够预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先把它处理掉，
对
老板来说是非常省心的，
对， be proactive， 对
这样子你积极的去做这种工作，在职场里的各位听众朋友，我想这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秘诀吧，非常感谢 Eve 的分享，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吧，对，
是因为在这样子情况之下你希望有好老板的人，比方说像我也会比较容易有好的老板，那么当然老板都是希望有好的员工能够成为自己得力的助手，
对，
而不是需要天天跟在后面去盯，
对，
这样子的话双方合作愉快，
对大家都省心吧，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是很不会讨价还价的人，就是所有的就是说进新的行业去新的公司啊，我觉得真的就是在讨价还价关于薪水待遇这块我真的是有短板的，但是就是好像基本上就是不用一年他们都会主动给我加薪给我更好的待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他们也是看得出来的，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未必是短板，他们觉得你很谦虚或者是很愿意学习
还没有，或者一开始就要
物超所值
对所以就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发的朋友圈我就说永远是要先舍才得的，对，你要付出才有回报，我觉得这样子大家都感觉比较好吧，
对，当对方觉得你物超所值的时候他就会觉得
对
把你留下来是对的，
对，
然后慢慢的觉得哎呀对你不起的时候就会给你加薪了
对 所以对，所以这也是很幸运的，就是这些年来我从来就是说我身边的朋友看他们被裁员啊，被炒鱿鱼，我自己就没有过这种经历。对，
那么有没有朋友来跟你请教为什么你从来不被炒鱿鱼呢？还是他们觉得你就是不会被炒鱿鱼的人吗？
也不会吧，其实就说在以前的生活状态就是都挺忙的，也并没有什么时间去社交。对，然后周末回到家就家里稍微休整一下又走了，真的没有时间社交。那平时在工作场合的话，就是那种走路都得带风的，吃个饭都是在电脑前解决，真没有时间社交，所以也不太有这种机会。然后像我们以前就是说会看着，有时候上班上到半途就看见警卫就押着某个同事出去了，这个我职业生涯中是见过几回的。对，他不会给你时间告别的。然后像那些同事基本上后来再跟他联系，他就会觉得你在公司做得挺好的，老板跟前红人什么，他不会愿意再跟你联系，所以很遗憾没有机会跟他们交流。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公司的警卫把某一个人押出去，这个听起来是一个蛮严重的词，押出去。
没有，都是这样的呀，美国的职场是这样的，他不会给你时间，就是说因为身在曹营心在汉，如果说你人他就知道要走了，那会做出各种不合理的行为来，
不利于公司的行为。
不利于公司。然后像现在所有的公司应该是入职都会签一份保密协议，就说你5年之内不能泄密啊之类的。像我们以前做的课题，包括现在我们都不跟人家说做什么课题，对不对？对啊，所以他不会给人家那个机会去钻那些空子嘛。
那么当你从东岸到西岸这些都被你抛在脑后了，那么你现在的生活就跟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对，完全不一样，现在可以睡个回笼觉啊。
觉得很愉快很幸福吗？还是觉得很失落呢？
没有失落，因为这个就是也是我是一直向往远方的人，向往新的环境，那种就是说不是说因为对旧有环境不满，但是我觉得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是为什么不，我一直都是 why not。 对啊，那种类型的人。对，所以现在呢，因为就是说自己做自由职业，那像这一块突然间觉得就自己就没有上班时候的那种自我约束了，因为上班好像要对得起薪水，所以这个你要说现在生活要有什么不满，我想大概这是唯一的不满，这是对自己的不满。对，
那么当你对自己不满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调整呢？
那会激励自己再去做一点什么。对对，就像现在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过节啊，然后过完节还把自己给整感冒了，就这段时间就是很什么也没有做的状态，所以就开始对自己不满了。那基本上就是说我完全恢复了以后要开始干活了。
是，刚刚在节目之前我们也曾经聊了一下，那么 Eve 觉得他离开中国以后变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人，那么比较好的人不应该对自己不满了吧？那么是好在什么地方你觉得？
我觉得比较好就是我会比较愿意替别人着想，然后会比较有那种比较悲悯的心。那以前在中国，当然我离开中国也很早啊，我23岁就出国，但是在中国我觉得所有的关注都是向内的，只关心自己的感受，关心自己的生活。对，那个时候其实真的不会去替别人着想。那到了国外以后，我觉得我会更愿意去关心别人，然后会去为自己觉得值得同情、值得悲悯的人和事做一些什么。对。
那么你有这样子的改变以后，我知道你原来是相当的文青，你后来就停止写作，可是你在有这样子的悲悯之心的时候，你会不会更愿意去动笔呢？
因为在我遇到我先生之前，其实我就是在新加坡那几年其实是蛮高产的， 那遇到我先生以后，刚开始其实也还在写，那有时候就熬夜啊什么的，就挺那个的，挺苦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很煎熬，因为你会投入情感嘛，尤其是像我们写那些连载小说，那像女性的话一般都是写那些爱恨情仇，有时候就说其实你写的每一个人物里面都投射你自己某一个啊不同层面的情感，那就会很煎熬。那我先生就说你干嘛把自己熬那么苦啊，那我一想也对对，所以后来就变成一只快乐的猪，越来越胖了。对，那现在然后后来就是成家有孩子，然后又回学校去读研究生，然后再上班，那种状态那真的是没有时间去想那些。那因为在美国受的训练就是把我变成一个非常理性非常有逻辑的一个人，我们写的文章必须要很有逻辑才有说服力，对不然的话是会被炒鱿鱼的，对，所以就是已经回不去那种再去关注爱恨情仇的那些，就觉得其实现在回头看觉得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在无病呻吟。
所以从一个很感性的文青变成现在一个非常理性的职场的女强人
啊，不是，是
中间的心路历程应该也是颇这个起伏的，但是你现在已经觉得当初是属于无病呻吟的这种过程。
对，所以相比较当初那个无病呻吟的文青，我想我还是比较喜欢现在这个比较自尊自立自强的这个自己吧。对对，然后虽然就是我先生在家里跟我们家小孩开玩笑说你妈妈是个 man， 说我是个男人。
女汉子是现在的说法。
对对对对对对，我自己也觉得我就是女汉子，我就是男的。
那么你是后来才变成了所谓的女汉子，还是从小就有这个性格呢？
我想应该是从小就会有了，就是那种会有要担当的那种，我是家里的老大，对，然后从小我们家里做生意我就是被当个人使唤的，对，我弟弟那种就是他就是享受生命的，真的，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从小就是比较有担当的，所以性格里肯定是从小就有这一方面的。
你说从小被当个人，其实我是觉得从小是被当成年人对待，不是当一个幼童来
对
待。
对对对对，就是从小就是我父母也好，他们的朋友学校里的老师，后来工作的领导，就是从小就是被他们当为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人来对待的。对，
那么当然从小你就被当做一个很成熟的人来对待，可是你自己觉得你什么时候才真正成熟了呢？不要告诉我你还没有啊。
真正成熟其实我是觉得应该说我十年前那场车祸吧，那是一个分水岭，对，在当时在高速上被追尾，然后其实当时如果我没有学过急救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以后的故事了。对对，那因为学过急救，所以自己就强迫自己深呼吸，把自己就说要恢复意识。对，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说的一句话，我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学什么东西没有用哈，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说哪一句话让你豁然开朗，你学过的曾经以为学过的没有用的东西在某一个关键的时刻救了你一命，我自己真的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一刻就是真真正正的成熟起来也强大起来。对，
那么那一刻你是，我想请教你，第一个你是怎么样救了你自己，就在你逐渐失去意识的时候你让你自己，
对，那个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属于所谓的灵肉分离的状态，对，我其实是晕过去了，然后所有的，但是我清晰的记得每一个情节，就是真的就好像灵魂在空中看着，就那
种
感觉，
濒死经验了，
就是濒死的经验，对对，然后当时我是在，而且是在高架桥上，我要是那个不控制呼吸，因为当时真的就是儿子的笑脸从眼前飘过，当时儿子4岁，儿子就是说儿子就跟我笑笑着说妈妈妈妈你几点回家，对啊，然后我就当时就是我一定要回家的，孩子还小， 对，就那种状态。所以是我自己就说拉了，强迫自己深呼吸，就说这样子，就说当时我的肌肉啊什么的全都萎缩了，就缩在一块，完全是掰都掰不开的那种状态，因为受的撞击太大了。对，但我强迫自己放松了以后呢，深呼吸就可以放松，然后我自己就那个踩的刹车，把车子刹住熄火。对，然后后来还是我自己打的911。
那么你是被追尾，那追你的车没有打911吗？
没有，他已经被吓傻了，他就在我车外面看着我那个过程，他已经被吓傻了，他就觉得他撞死我了。对啊，
那你被追尾前面的车呢？
前面的车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关注，我只知道我的车是他后面撞上来，然后弹撞到前面，然后又弹回来，又再撞一下，这样子一种状态。对对，
好，那么这么一个很惊险的一个车祸事件，对你的人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是怎么样影响？
对，那就是觉得人一辈子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对，所以从那以后，就是我觉得我就好像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我都会以一种愿意接受的态度。对，所以这也就是我不怎么生气，我不会生气。对对，那即使有时候就是说碰上有些人和事，确实是有些人会生气哈，那我都是会做到，就是把自己抽离出来，对事不对人，我不会生气。
那么在这个车祸之前，你是会生气的人吗？
我会，我会，不是说很会啦，但是头脑发热的时候，就是跟老板吵一下架也是可以的。对，
跟先生会吵架吗？
会，因为其实就是说我们都是蛮固执的人，然后自己都蛮有主见。对，那相对来说就是说我们这一点处理的还蛮好，我们基本上吵架就是一个声音大起来，另外一个就不说话了，所以我们俩吵架从来不会就是说会交锋超过三个回合。
那么换句话说，现在你也不跟先生生气了吗？
几乎不会。对，很少，
所以也没有交锋的机会了。
没有，其实后来我就学聪明了呀，你跟他生气好像达不到目的，不如撒娇。
所以这个看起来跟那车祸没有什么关系。
跟那有关系，有关系，跟那有关系。因为你就知道了嘛，就是说没有必要去跟他争个对错，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并争不出对错，在那之前就说真的是还没有悟出来，但是就说在那之后，车祸之后就知道，除了生死，真的都是小事。对呀、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Real ID 法案真实身份法将于2020年10月1日在华州生效。华盛顿州居民需要知道，没有人被要求必须申请新的身份证，但一种符合 Real ID 的身份证明，例如护照或绿卡，却是必须用以搭乘美国国内航班或进入某些联邦机构。2020年10月1日以后，普通驾照或身份证将不足以通过这些安检。登入 id2020wa.com/ZH， 了解你的所有证件选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情感夜线。今天 Eve 是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他刚刚在广告之前跟我们分享了一次生命中的重大事件，也就是一次的车祸，那么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那不知道除此之外，在他的人生当中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影响？
我觉得影响非常大，就是说那个车祸那一刻， 在那之前，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康州嘛，那康州是美国的保险业首都，在那之前就是很多人会问啊，你要不要卖保险，我说神经病，然后人家问啊，你要不要来卖保险，我说神经病，对不对，好，读那么多书我就不信保险，我说你跟我讲什么保险，我哥死还早着呢，我才三十几岁，对不对，哈，哥死还早着呢，你神经病啊，跟我讲保险，对不对，哈，不用跟我谈了，就这样就把人家，
那这个就是指的是人寿保险，
对，是人寿，因为房子车子必须买保险嘛，对，我们没得选择，对，那对于人寿保险我们肯定就不愿意，对，那出车祸那一刻我就想，哇天哪，下一次不管谁跟我讲人寿保险我一定要买一份，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缺了我的薪水，家里的那个生活肯定是会受很大的影响，对，那后来其实我还是等了两年以后才有一个人来跟我讲，那他其实是讲了三分钟我就打断他，我说 excuse me， 好像你在讲的是一个商业模式，那这个时候这个从小跟着家里做生意那个血液就复活了而且当时呢其实就是说我是在一个交叉点在做经济研究和公司给上市公司做金融模型的交叉点，所以那天出车祸那天其实我是要去主持康州的经济峰会的，那结果出了车祸，反正就因为我瘫下来了，然后我是在救护车来之前当时给我们公司董事长说，我说你找别人替我去主持这个峰会，因为我出车祸了，现在马上救护车要来把我带到医院去，然后他们都吓傻掉了，说那天峰会上还提了一下这个事，说那条公路也瘫痪了三个小时，当时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呢，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又在想，我就觉得就说打工嘛，工资不出头，那像我的薪水还可以，那大概 quarter million 再多一点点这样子，我觉得除了扣了税，说真的没剩下几个钱，并没有我们想要的那么好过，对不对，而且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是属于很大手大脚不会过日子的那种人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想啊，我帮人家做模型，我觉得啊，原来钱是这样来的，不是靠打工来的，所以也在找一个生意机会，那时候就想我得做生意，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一点概念都没有，那我跟我先生也交流过这个问题，他呢就一书呆子，他没有人生没有大追求，没有什么想法，他就觉得
没有离开过学校
啊，对对对，所以他觉得啊，钱够花就可以了，干嘛呢那么多钱，对不对，对，所以呢那车祸那一刻呢，我是想我要人寿保险，因为我们家缺了我那份薪水，我们家生活会受影响，我不愿意孩子吃苦，对，然后我不愿意我先生吃苦，我想他还是挺爱我的对，所以呢就两年以后那个人出现了，终于把他等来了，所以三分钟我就说，哎，你讲的是个生意啊，我说这挺好的，我就想为什么不两个一起做，我就又可以做好保护，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生意这样子，
所以你就是，
所以我就
买了保险又要卖保险的意思。
也没有，其实就是说，那当时呢，就是说买保险。那当时说，我说我跟他做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就是就觉得，哎，我说我跟他做，起码他不敢骗我，因为保险这玩意我真的一窍不通啊，对不对？对，所以呢，就是当时是这样子，但是。并没有说去考执照，认真的来做，因为就是说把原来一份就是收入还不错的工作丢掉，还是舍不得的，对啊，这是很正常的想法，对，所以后来呢是就那个人他就一直跟进，他几乎是每个星期都会给我打一两次电话，问我有没有 ready 啊，怎么样。然后呢后来就觉得啊，他太啰嗦了，所以我就去考了保险的执照，他说你又不是不能考，最后他也没办法了，对不对，他就说，哎，你又不是不能考，干嘛不去考执照呢，所以就考执照。那我必须得承认，就是在读书这回事上，我是属于那种经常临时抱佛脚的第二天要考试第一天才把自己关到图书馆里读了一天书那种，但读的过程中我就一边读一边惊叹，我就说天哪，我们对保险误解太深了，从来就说我们，因为我在美国读书，我是读的经济和金融，但从来没有哪一堂课告诉过我们保险那么有用，虽然就说我们我其中一个职业选择可以去 保险公司当精算师之类的，对，就考不就考几个证书嘛，对不对？那我最后当然没有走那条路，是因为当时是康州的工商联合会，他们给了我一大笔奖学金，给了好几万，所以呢后来我就上那儿上班去了，对，所以拿了奖学金，还没书还没开始读就拿了奖学金，还就工作也都落实了，就那种状态。所以呢就考执照就觉得啊，保险那么有用，可以帮到别人，所以那样子慢慢开始的，对。所以那正好就说，那在东岸呢一直都是属于那种真的是别人主动找我就开个单那种，也没有正儿八经做。那正好就是我们去年搬到西雅图，那我也跟我先生讲，我说正好我也没啥舍不得，也没啥好纠结的了，就这样吧，对。然后西雅图其实工作机会很多对我来讲，但是我觉得就这样吧，我觉得我挺享受我现在做的，所以希望接下来可以把这个理念传授给更多的人，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人，对。
那么今天趁着这个机会跟我们分享一点吧，这个基本的理念或者是说需要科普的地方，你当初对保险有什么样的误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包括雅秋在内也会有同样的误解。
对对，包括我自己就原来就一直觉得保险是一个就是说我们人过世了才可以用的东西，对不对？就留一笔钱给家人，当时最原始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但读的过程中才知道，其实保险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无论你是拿来存钱给小孩存教育基金，还是给大人存免税退休的基金，然后还有给这些做生意的，那讲生意的传承啊，因为总有一天我们要谢幕，对不对？做生意也好，人生也好，总有一天要谢幕，怎么样传承？那这个里面其实就是说都是跟钱有关的，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对。然后那像现在我们独家代理的产品就更好了，如果说我们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保险公司会给我们很多的钱，那个钱是给我们，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即使是我们连路都不会走了，但你要买一辆超跑也是可以的，因为保险公司不在乎，那是你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我们到我们这把年纪哈，人到中年，其实身边的朋友也有走了，那上一代的人更加了，走掉的更多了，对不对？就会听见各种各样的说谁谁谁得了癌症啊、中风啊、心脏病啊，这些重大疾病，对不对？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还在呼吸，但是我们已经没有赚钱的能力了。那对于很多人来讲，除了身体上的病痛折磨以外，其实最难的、最煎熬的，其实就是经济上了，对不对？经济来源，因为说真的，家里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都要钱，小孩上学，我们的房子车子妻子孩子啊，全都要钱，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钱。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你想我们身边的朋友捐个一百两百很大方了，能给上千的得兄弟姐妹，父母亲要想上万的就得父母亲，对不对？问题是他们有能力吗？他们也老了，对不对？然后只有保险是可以给我们很多钱，至少十万八万几十万几百万的，只有保险能做得到。那这个前提就是说你要拥有这份保险，然后去付那小小的保费来换后面更大的好处。所以现在的保险就是说是如果说出险了，我们无论是生病了或者说过世了拿钱也好，还是把这个钱就是说如果不出险我们就当储蓄，让它一直在以复利的形式增长。那像我们家就是说现在那个退休金，其实最大的一块我都是用保险来做规划的，因为这个最后就是说这还是我的钱，只是说把原来放银行，大家都傻乎乎把钱放银行，那在美国银行给的利率非常低，第一个。第二个，银行它是用我们的钱干什么？它不会让它坐在那儿睡觉，对不对？所以它是把银行里的钱，银行也是拿钱去再去借给更多的人，然后它赚中间这个很多的利息差。那给保险公司的好处是 你给他少少的钱，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事了，他是给我们一大笔钱。然后呢，如果不出事，那这个钱它的回报非常好。过去20年的数据啊，平均回报超过7%，那这个就好处很多了。而银行里，你比方说10万块，你要出个什么事，最多也就拿出10万加一点点可怜的利息，对不对？那保险公司你10万块，起码能够换来，不管你多大年纪了，即使60、70岁，我想起码也可以换来30万，甚至更多。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唯一不好的就是说你得付保费。
所以你刚刚提的这些全部都是属于人寿保险的范畴吗？
都是人寿保险，对。所以这不是一个消费品，不像房子车子的保险，就是说你要是包括医疗保险，其实也都是消费型的保险，就是说你如果说今年你付了这个保费，但是你没有出险，这笔钱其实就到水扔水里了。对，但人寿保险不是这样的。
那么你刚刚讲的人寿保险，就是不是在人过去了以后才会
不是的、
这个、
时代一直在发展、然后现在的人寿命都越来越长，那我们其实就是说一辈子我们得病的机会，或者说出什么意外状况但并没有过世的状况，其实这种可能性会远远大于我们跟这个世界永别了那种情形。对，
所以是在那之前的各种情形，这个保险都能够照顾到，是吗？
对，所以现在的人寿保险，就是说你要选对了人寿保险，是真真正正的可以做到照顾我们的生老病死。
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这个long term insurance 就是
long term care 长期护理，
care,
对，
这个也是包括在内吗？
这个我们不叫长期护理。但是呢它比长期护理更灵活，因为它是在人寿的框架下，那单独买长期护理是非常贵的。对，那在美国就是有统计数据哈，65岁以上的人口有70%左右的人是需要长期护理，那男性平均是需要2年半，女性平均需要4年。但是在美国这是不够的。对，那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属于那70%还属于那30%不需要长期护理的人。比方说我婆婆她在我们家过世，所以就说从我们叫了救护车把她送去医院到她离开，这个中间不到24小时，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她没有拖累我们。其实当时我是做好准备要照顾她15年、20年甚至更久。对，
但是她离这个平均的4年就是比别人少了4年，那也就是另外一个人会比他多出4年。
对对对，所以长期护理就是目前为止就我所知，就是所有的长期护理保险哈，就是说你买的是如果你用到了就用到了，用不到就用不到了，就变成跟房子车子一样变成消费型的了。
但是人寿保险不是这样，
人寿保险不是，而且长期护理是很贵的，它跟你单独买人寿保险没有什么区别。
对，所以人寿保险包括了长期护理，但是没有长期护理的坏处。
对对，因为你的钱不会说就直接扔掉了。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寿保险可以包括所有的人生的需要，就是尤其是晚年的所有的需要。
对年轻的时候也有啊，就像小孩上学呢，尤其像中产阶级，那我想大部分人都还是属于中产阶级，不是好富啊，尤其在西雅图，谁也不敢说自己有钱，对不对？Jeff Bezos 今天离婚了，大家很来劲啊，我就觉得你们开什么心啊，关你什么事，对不对？Anyways，
八卦一下也好，
对，我觉得是调剂一下生活哈。我是瞄了一眼，我就觉得啊，关我什么事，对不对啊？对，那就说到这些有钱人，那对于有钱人的规划又不一样，因为有钱人他们就牵涉到一个遗产税的问题。我们离开了，因为美国万税哈，什么都要税，那反正我们大家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那有钱人呢，遗产税其实他们也都是用人寿保险这个工具来做的。因为你想，比方说 Jeff Bezos 他几千个亿的资产，对不对？然后他要交的税那真的是不得了，那他怎么做呢？你想一过世难道他就变卖资产来卖这些吗？反正基本上在美国就是一半嘛，举个例子，他应该是7000多亿的资产，算8000亿吧，然后他要交4000亿的资产，你想他那个时候来变卖亚马逊把它分拆开，不可能的嘛，对不对？那他 他是早早的就用人寿做好了这些，当然他也有用别的一些工具来做避税的哈。但是人寿我想就是说 Jeff Bezos 起码是几个亿是有的。对啊，
那么今天当然我们有机会谈到别人，可是换过来转过来谈谈我们自己，就是当然没有像他这么有钱的
对
一般中产阶级或者是工薪阶级的人，
对，
那么要怎么样来做是自己需要好好的思考的了。
对对，那像工薪阶层的话，我们一般都会起码我自己就是说我自己的背景，可能因为一直都在这些经济金融圈里打滚哈，所以我的 approach 可能跟人家不太一样一点，所以我会做很详尽的规划，我会问人家大概收入多少，然后支出有哪些方面，那一个月呢大概能够存多少钱，然后这样反向来推导，而不是说就是很简单粗暴你要一百万，因为就是说其实保险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就两点，第一个是不合适，是不是 suitable。第二个是不是能支付得起，是不是
合理
affordable 呀、yeah, 呀、yeah, 对对，所以就是中产阶级其实说真的大家都交很多的税，那保险是一个很好的避税工具。然后因为我们交很多的税，那很多小孩其实我们看起来收入还不错，尤其夫妻俩都工作的话，在西雅图这种地方哈，很多家庭夫妻收入加起来二三十万，其实要缴不少税。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很简单的避税的方法了。
对，这是一个避税方法。另外一个就小孩上大学，放在保险里的钱是不算在资产里的，所以那一块其实可以省出40%来。大家不要忽略这一点可以带来的巨大的好处，也许是几万块甚至更多的钱。
对，如果小孩打算上大学的话，
对对对，我想大部分人小孩还是会上大学的吧，
大部分人打算小孩上大学。
对对，所以要趁早规划。对，另外呢还有就是作为免税退休，因为大部分人的 401k 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美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定时炸弹。
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分钟了，谢谢 Eve 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那么如果还有时间让他说最后一两句话，他会说什么呢？
谢谢爽秋今天邀请我来跟大家絮叨了这么久。然后我希望我提供的这些信息对大家有用。对，然后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需求，或者说想跟我交朋友，欢迎大家跟我联系，我的电话号码是860-882-7240，微信号码是Eve Lai 72。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 Eve， 大家晚安，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